妹早安。
好。
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第三个信息，要凡事谢恩。这次我们大会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旨意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谢恩？我们前一天说到，为什么神要我们常常喜乐？因为神要我们像他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。为什么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？因为我们的神是不住祷告的神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按着神的旨意，我们虽然软弱，不知道怎样祷告，但是圣灵知道神的意思，所以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替我们代求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代求，人子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祈求，而且是永远活着为我们祈求。那今天神也要我们凡事谢恩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知道感恩的一位神。当然我们的神他不需要，他自己就是恩典的源头，他实在不需要向任何人感恩，因为我们任何的恩典都是从他来的。但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25:34-36，那里让我们知道，就是我们任何人为神所做的任何一件事，即使是在一件再微不足道的小事情，神都纪念。所以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义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你在监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神纪念我们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即使是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里的喝，神都纪念，而且不能不得赏赐，神一定要赏赐我们。所以神他不需要向人他是恩典的源头，他实在不需要向人感恩。可是神为着每一个我们属他的人，为神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坐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，神都纪念，神都感恩。有时候我们为主或为人做了什么，我们自己都忘了，可是主却永远纪念。就像那些义人回答说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好像这些义人做了这些事情他们自己都不记得了，可是王却回答说，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给我，王却记得每一个人坐在主为主而做的每一件事情。那所以神也要在勇士里面来赏赐我们。所以若是人忘记我们的恩惠，我们也不需要太计较，因为神都在查看。可是若是我们这个人常纪念人给我们的恩惠，这会使我们与神的交通会更通畅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感恩的灵，这感恩的灵是与神的灵深渊与深渊响应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感恩的神。那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，我们知道 先知以利亚奉神差遣到一个寡妇的家里的时候，这个寡妇家里只剩下一把面一点油，只能做点饼。那寡妇和儿子吃了，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只能等死，因为在那几年在干旱的里面。可是寡妇却愿意顺服，将仅有的面和油献上，先做饼给以利亚吃。寡妇服侍了神的仆人，神却认定是坐在神的身上，因为主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一节那里说，主也说，人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知道感恩的神。所以之后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上尖下流的祝福这个寡妇，因为他接待了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那列王记上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那里说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妇人就照以利亚所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神供应他们三年，直到天降下雨来，坛内的面并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短缺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所以神供应以利亚多久，神也同时供应这个寡妇家有多久。因为神应许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的赏赐。我们看见神的话实在是那么的精准，而且那样的确实的应验。神的祝福不只是这些，后来我们知道这寡妇的儿子死了，神纪念这个寡妇的摆上，借着以利亚的祷告使这孩子从死里复活，而是加倍的祝福。神不仅供应他们三年的需要，神同时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卫牧师常常接待牧人，是据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哈，若是有说错了，再请您更正。我好像觉得他们家每次卖房子都有很 good 的 deal， 对不对？好像都是稳赚不赔，而且赚好几倍，是吧？我不晓得有没有多少了，因为人因为牧师的名接待牧师，必得牧师所得的赏赐。这个寡妇献给神的虽然只是一把面一点油，做一个饼接待以利亚先知以利亚，这是他仅有的，就像那个穷寡妇一样，奉献两个小钱，他们都是自己不足，把一切的养生都投上了。所以他们这个不只是信心，更需要甘心乐意愿意的摆上。越是不足，越甘心的献给神，越能表明我们里面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有一个感恩的灵。那神也更喜悦赏赐我们，甚至把我们没有求的一并赐给我们。有一个姊妹，她经历了蛮多的事情。她因为交了一个奈及利亚的一个黑人的男朋友，那结果后来人财两失，那么损失了很亏了很多的钱，被骗又付了债，那所以后来实在很蛮不容易的。当他非常痛苦的时候，后来有人把福音传给他，那么他来到教会。我觉得每一次像我们带着忧伤痛苦的心，我们带着走投无路的光景，一旦来到神面前，很奇妙，就是很容易得神的安慰。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是这样来到教会，这样来到神的安慰，这样得到神的安慰，以至于来成为神的儿女。那这个姊妹也是这样，那时候她还没有信主， 后来来到教会以后，他就很非常的追求，几乎每一个聚会都参加。那但是因为他的经济非常的差，所以他非常的省，他每次都是到那个黄昏市场去那个买那个人家剩下的那些菜，就是每天只能花几块钱。有一次他是他身上最后剩下200块钱，然后那天他去聚会的时候，主跟他说，你把这钱奉献。哇，他说，主，我只有200块，这是我唯一的所有的，我还要过好几天。那主就感动他，后来他就真的把这200块钱奉献出来，在收奉献的时候，他就把这200块奉献出来。当聚完会以后，那个牧师走过来跟这个姊妹说，他说，刘姊妹，我不晓得为什么神感动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你。有一次一张那个顶好超市的礼券2000块钱。然后他说神感动我要把这个给你。所以他一看2000块钱的礼券，他只奉献200块，神马上就还给他2000块。所以他就可以用那个钱来买很多他日常需要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实在是有恩典。我相信他比比尔盖茨还要更大方，他比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的神更不吝惜，更舍得给我们。另外一位先知以利沙，这样有一位住在苏念的妇人，特别在墙上盖一小楼接待先知以利沙。有一天，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叫妇人来，对妇人说，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，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向王或元帅有没有所求的没有？这妇人回答说，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。好像这个家庭什么都没有缺乏，物质不缺乏，生活也平安无事，夫妻感情也不错。可是以利沙他好像没有，他好像还有，好像还有一个很深的负担。所以以利沙就对这个妇人一直想为这个妇人再做点什么。于是以利沙对仆人基哈西说，究竟我们当为他做什么呢？基哈西说，他没有儿子，他丈夫也老了。伊丽莎说，再叫他来。于是叫了他来，他就站在门口。伊丽莎说，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。他说，神人我主啊，你不要那样欺哄婢女。妇人果然怀孕，到了那个时候生了一个儿子，正如伊丽莎所说的。后来我们知道，有一天这孩子也病了，也死了，神仍然借着以利沙叫这孩子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家庭好像看起来好像没有需要，可是他们真的有没有需要？他们有需要，只是这个需要他们不敢指望，他们连想都不敢想，年纪已经老迈，怎么还有可能有儿子？所以他们虽然有这个需要，可是他根本不敢指望有这样子的成全。可是弟兄姐妹，神就是要成就我们不敢指望不敢想的需要，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成为神对我们感恩的一个祝福。所以这里叫我们再次看见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多么尽心尽力感恩的神。以利亚以利沙所做的不过是神借着他们向我们表明，我们为神所做的，为神所摆上的，神是如何的纪念，是何等的愿意赏赐我们，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的神是一位感恩的神，他也要我们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。所以我们若是要蒙神的恩典，我们若是要蒙神的祝福，我们就需要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。 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那里说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若是我们能存感谢的心，我们当中就会有基督的平安。也可以说，我们心存感恩，就会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主。我相信，若是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夫妻间、家人之间、婆媳之间、亲子之间，或者在教会之间，甚至在你的公司同事之间，若是我们常常有感恩的话，一定会给我们的周围带来很大的平安，给我们跟人之间带来很大的平安，给我们的环境、给我们的家中、给我们的关系带来很大的平安。那所以神，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定规。所以若是我们想要改变我们夫妻的关系，我们人和人的关系，我们婆媳的关系，亲子之间的关系，弟兄姐妹的关系，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说感谢的话。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那里说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同样，若是我们不能向看得见的人感恩，我们对神的感恩在神看也许只是虚浮的，是不真实的。因为你看见的弟兄姐妹、看见的人，你都不能感恩，我们向神的感恩在神看来像是虚浮的。最近我太太学会熏鸭啊，熏那个鸭子，我就跟她说，太太谢谢，真好吃。结果我一连吃了五只熏鸭。有时候我太太做麻油鸡啊，我说哎呀真棒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老婆谢谢你，我就会一连好几餐都喝麻油鸡，好像在给我坐月子。我太太有时候说，人家哥林多教会啊，知识口才全备，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你是吃的喝的全备，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所以感谢的心加上甜蜜的嘴，你的太太为你做牛做马甘之如饴。我们端午节的时候，我太太就包那个粽子嘛，有什么水晶粽啦、啊、什么抹茶红豆粽啦、啊、北部粽啦、啊。那我就照了一个照片，然后我下面写了一句话，我说老婆尽心做，老公尽力吃，各自乐在其中。他做得很喜乐，很甘心，老公吃的也很喜乐，也很快乐，所以各自乐在其中。有一个家庭，有一个女儿跟妈妈说，哎妈妈，母亲节到了哦，我给你买一个吸尘器好吗？妈妈说，哎呀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浪费钱。那不然说，不然我买一个洗碗机好不好？哎呀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，这些事情你爸爸都做得很好。你懂意思吗？若是我们没有感恩的心哦，对别人的付出哦，好像觉得理所当然，你爸爸都做得很好。有一个先生，他早上起来在那边愁眉苦脸，在那边哭，太太问他说，你一大早的你哭什么，伤心什么？他说，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了让你那么难过？我梦见我又结婚了。哎呦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你不是曾经就想着再讨一个吗？他说，可是我揭开头巾的时候一看又是你。这个婚姻水深火热啊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那里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至高的神却尊重一个卑微的罪人，只因为人稍微为神做了一点服侍。 玛利亚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，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。耶稣说，玛利亚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玛利亚献上一点的香膏，耶稣却用感恩的心，不仅在众人面前公开的称赞玛利亚，而且告诉历世历代的每一个人，玛利亚为耶稣所做的何等蒙神的喜悦和悦纳。神好像做好像巴不得世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玛利亚为耶稣所做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，做个纪念。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玛利亚所做的，好像主那感恩的心就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纪念，都知道玛利亚为耶稣所做的。主是那样的感恩。有时候我们为人做的，很多时候人根本都忘记，根本都不在乎，根本都不纪念。有时候觉得你还做的不够。有一个小女孩，妈妈带她去朋友家，那阿姨就拿个橘子给她说，哎，妹妹来吃个橘子。那妈妈就跟小女儿说，妹妹你要说什么，阿姨给你橘子你要说什么。那小女儿说，阿姨帮我剥皮。好像理所当然。约瑟在监狱中的时候，曾经为法老的酒政解梦，结果酒政真的平安出狱，而且恢复官职。可是创世纪四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，酒政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酒政虽然忘了约瑟，可是神没有忘记。两年以后，法老做梦，没有人能够解梦。这时候酒政想起自己对约瑟的亏欠，于是禀告法老约瑟解梦的事，也因此约瑟有机会为法老解梦，而也因此做了埃及的宰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若是人不纪念不感恩，无论你为家人，为你老公，为你太太或者公婆弟兄姐妹所做的每一个付出，每一个服侍，每一个关系，即使人不纪念，我们要学习交托给神，因为神永远纪念。神不会忘记。所以我们若是定睛在主身上，我们不要定睛在人的身上。当我们为神而做而给人的时候，就必有主给我们的。因为主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，连上尖下流，连摇带按的倒在我们怀里。神是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还给我们，就像哈拿，他献上一个撒母耳，神后来又还他五个孩子，三男两二女。亚伯拉罕献上一个以撒，神给他的祝福是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欢迎欢迎，我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姊妹阿明姊妹，她的先生坐在后面，我们非常欢迎他们，请坐请坐。他有跟我说他今天礼拜六他会来这里，上次他来过一次，我们非常欢迎，也愿神祝福他们。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，他总是那样子的慷慨大方的，为所给我们的祝福，有时候甚至是敞开天上的窗户。有一个国内那时候还很多年以前，还在刚开放的时候，股票还没有正式上市，但是要发行股票上市。那有一个弟兄，他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地方，在路边看见一个摊贩卖一些旧的那个书籍，然后他走过去看一看， 他发现其中有一本书是圣经，所以他就把那本圣经拿起来，虽然已经破了，可是他就是马上就问老板说这本书多少钱。那老板看见这个人其他的书都不看，就只挑这本，而且马上要买，这老板就想这本书大概蛮值钱的，所以就开价开了10块钱人民币。你知道那个年代一个人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几十块，10块钱人民币，那个弟兄10块蛮多的，可是他觉得圣经那个时候已经几乎买不到了，他才觉得很宝贵，买下来，花了10块买下来。然后他回去，他把圣经打开，里面夹了一套邮票，梅兰芳的全套邮票，绝版的，那一套邮票卖了3000块钱。后来这个弟兄，因为他们教会的有一对夫妻，因为那时候股票上海股票上市的时候，那个股票是这样，你要先买认购证，你不是马上买股票，你要先买认购证，买了认购证你才有资格买股票，所以你买了认购证你还要买股票，还要另外花钱。他就那个对夫妻就花了3000块人民币买100张的300张的认购证，1张100块吧好像。结果因为没有跟先生说这件事情，太太买了，所以两人夫妻就吵架，吵得要离婚了。后来这个弟兄刚好有这3000块，就为了帮助他们使他们和睦，就把他那个认购证买来。结果当股票开始上市的时候，这个认购证开始被抢购，一张我看后来是一他是100张，1张300块，1张变成3000块。所以那认购证总共卖了30万人民币。后来他就用这30万人民币把一个鞋厂要倒闭的鞋厂，因为那这个鞋厂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工作要下岗，所以他就把它买下来，就经营那个鞋厂。后来这个鞋厂成为鞋业集团。那弟兄姐妹，神实在，我们的神实在是那样子的丰富，而且那样子的慷慨。有罪的女人献香膏，在路加福音7章36节到54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这个女人跟玛利亚所做的大概差不多。耶稣就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用嘴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少，他的爱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这个有罪的女人也是用香膏抹耶稣，耶稣用赦免他许多的罪来表明神悦纳他的悔改，也表达耶稣的感恩。所以圣灵把这件事情也记在圣经上，也是同样的，耶稣要在告诉历世历代的每一个人，为这个有罪的女人做见证。一个有罪的女人在人的眼中不过是 nothing， 没有人看得起的，她只是为耶稣献上了那一点的香膏，耶稣却那么样的宝贵，而且要历世历代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有罪的女人所做的。同样，弟兄姐妹，你注意耶稣的话。耶稣对西门说，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。 耶稣看见那个有罪女人所做的，耶稣也看见西门没有做的。所以我们无论为主做了什么，或者我们不愿意为主做什么，主都看见。可是主更多的纪念是我们为主所做的，而我们没有为主做的，也将失去神在公义中要给人的祝福。所以我们为主给人的一点点的恩惠也好，帮助也好，代祷也好，奉献也好，甚至一个车子的接送也好，一点点的 favor 主都看见，再怎么小主都看见，主也数算而且记在册上，神并且要赏赐。有一个姊妹，她结婚没有多少年，还很年轻，夫妻都很年轻，可是她的先生非常非常的自我，从来不知道感恩。她的太太已经怀胎快十，怀着大肚子，她还要她刷那个浴缸啊，而且要刷得非常干净。一个大肚子的女人蹲在浴缸里面刷了一个小时，她先生回来一看浴缸，就骂她太太：“你为什么外面没有刷？”后来这个太先生得脑癌，这先生在过世以前，主给他一句话：“才德的妇人。”也就是说，主在他临死前为他太太做见证，你的妻子是一个才德的妇人。后来这个先生就当然知道主在向他说话，他也就是有当然蛮有一些的难过，或者有一些为自己的这个懊悔。在他死前，他稍微好一点的时候，他第一次陪他太太去买菜，这是他最后一次能够就是跟太太在最后一次能够做的事情。所以若是我们不知道感恩，对付出的人不公平。可是神是公义的，所以神会有公义的祝福或者公义的审判。第二个，神要我们凡事谢恩的目的是什么？在路加福音十七章，我们知道那十个大麻风被医治，只有一个人回来向耶稣感恩，耶稣就问说：“其他九个在哪里呢？”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，也许我们都觉得其他九个人不知道感恩。对，当然经文有这样的意思。可是我觉得主他在乎的，与其说耶稣在乎人的感恩，不如说主是要人能够继续蒙恩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只有那个回来感恩的麻风病人，后来耶稣跟他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也就是这个麻风病人不仅麻风得医治，而且他得到一个更宝贵的祝福，就是他得着了永生。所以耶稣在乎的不是说我们人回来向神感恩，而是耶稣在乎的是你能不能在我从我这里继续蒙恩。所以我们看见主总是来纪念我们为他所做的，或者我们懂得感恩的心，我们会感动神，继续把更大的恩典和祝福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怀里。神的慈爱给人不配得的恩典，但是神的公义给人配得的赏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能不能分辨你从主所得的是你不配得的恩典，还是你配得的赏赐？你没有为主做什么，而神赐给你的是白白的恩典。可是若是你懂得感恩，向神感恩，或者因感恩而为主所做的，从神得着的赏赐。路德是一个寡妇， 一个摩押的女子，后来成为伯利恒大财主的妻子，波阿斯的妻子，又成为弥赛亚的耶稣基督的先祖，使因路德是一个知道向神感恩的人。路德记二章二节那里说，摩押女子对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路德知道他能够白白的在别人的麦田里拾取麦穗，这是恩典，是麦田主人给他的恩典，也是耶和华神给他的恩典，所以他一直用感恩的心来拾取麦穗。因为他知道向神感恩，所以神引导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来拾取麦穗，而神也使波阿斯恰巧的那一天来到麦田遇见了路德。所以路德记那里说，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呢？这样顾恤我。波阿斯对路德的良善恩慈，让路德俯伏在地叩拜感恩，而且是不住的感恩，也因此波阿斯也就不住的向路德施恩。路德就二章十三到十六节那里说，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沾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了的穗子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路德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路德起来又拾取麦穗，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，就是他在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以容他，不可以羞辱他，并且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，任他拾取，不可刺下他。我们看见波阿斯那么有恩典，恩上加恩的对待路德，因为路德是那样子的感恩，那样的知道麦田的主人的恩典，也知道神的恩典。所以那里说，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。我们蒙恩使我们可以吃饱，但是我们若知道感恩，我们可以有余。一个知道感恩的人，他总是数算人对他的恩惠、帮助、良善的一面。所以路德懂得向波阿斯感恩，也能善待婆婆拿俄米。最后路德得着的是波阿斯自己，成为他的妻子。所以我们看见，万事为爱神的人效力，万事也为凡事谢恩的人效力。波阿斯预表我们的耶稣，预表我们的主。所以若是我们像路德一样知道凡事谢恩，我们也会像路德一样得到倾倒下来的祝福，而最大的祝福是得到主自己。我们以前在铺门有一个学生，他后来搬到西雅图，他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，他的签证已经快到期，学生签证，可是他在趁回国之前，他就到加拿大来旅游，结果他要回美国的时候，在加拿大海关，那个美国海关看见他的签证已经毕业，他已经快过期，不让他进来，那他东西都还没打包，都在铺门这里啊，所以就跟那个官员解释 say no 就是 no， 不行就是不行。后来他这个就把这个证件拿回来的时候，然后就跟这个海关官员说，我非常感谢你花了 这么多的时间处理我的事情，虽然没有让我通过，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感谢你。哎，结果说完这话，本来他要转身要走，那个海关官员说：“这等一下，你把证件拿给我。”他要把证件给他，这个官员就跑去 office 再找他的主管，然后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然后过来就说 OK， 这次让你通过。后来他回到美国以后，后来他在美国找到工作以后，他搬到西雅图来，就在我们那附近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懂得感恩，有时候连外邦人他们都会被神的灵激动来给我们祝福。对美国海关来说很不容易 say yes you know 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？第一个，我们要像耶稣一样，凡事看见神的美意。凡事谢恩在英文说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，也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感谢神，也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神定规我们都当感谢神。神这样定规是表示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神，也都有神的美意。因为有神的美意，所以理当对神感恩。比方耶稣说，那生来瞎眼的人说，不是因为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我的作为来。因为那个很多人说，这个孩子生下来是瞎眼的，一定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或者做了什么事情，所以才会生下这样的孩子来。可是主说，这个孩子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，也不是因为他犯了罪，而是因为神的荣耀。所以这就是神的美意。也许我们看不明白，我们不明白神的美意在哪里。很多的时候神没有要我们明白，但是神要我们相信。我已经听过至少不下20个以上的见证，因为生下来的残疾的孩子因为这句话得着安慰，因为他们的家人因为这句经文得着安慰。特别是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常常有一种民俗的说法，说这是因为他前一辈子造了孽，现在这个孩子来是要来讨债的，或者是因为受了什么咒诅。所以很多人有了残障的孩子，他们甚至不敢见人，那么样子大的沉重的压力在他们身上。可是因为耶稣的这句话，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，得到很大的释放。所以凡事谢恩不是理智上的决定，而是意志的决定。凡事谢恩也不是感觉上的决定，而是信心的决定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决定要凡事谢恩。就像主在伯赛大传福音，没有一个人信主，可是耶稣仍然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，像婴儿就显明出来。父神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所以耶稣在逆境中能够看见父神的美意而感恩，在顺境中感恩我们都很乐意遵行，但是在逆境中感恩，这才显明我们里面有感恩的灵。所以感恩的灵就是当环境不容易的感恩的时候，你仍然能够感恩。祷告的灵就是环境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，你仍然能够祷告，那是感恩的灵。常常喜乐也是这样，那个环境没有办法让你喜乐的时候，你仍然能够喜乐，那是因为你里面有感恩的灵，喜乐的灵。每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神的美意。有一次我请我们那有一个刘牧师来吃饭，我从来没请过他来吃饭，第一次请他来吃饭，来我们家吃饭。那一天到了我们家门口，他女儿忽然吐了。哎呀，我们好不容易准备了一桌，他们也打扮整齐来好好的跟我们想要吃一餐饭聊一聊，他女儿吐了，就没办法。后来他们就带女儿回家，你知道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什么事？他家的锅子正在煮东西，那个锅子啊，都已经开始有点融化了。所以你说女儿吐，那为什么？神的美意本是如此。 我们也许会觉得扫兴，可是神的美意。那再来，我们要像约瑟一样，看见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也跟刚才的意思是差不多。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当兄弟卖他以后，当他们兄弟见面的时候，他们的兄弟甚至过去想要害死他，可是约瑟对他们的兄弟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替代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在那个受苦难的岁月里面，约瑟他所看见的所有一切对他不好的，所有一切要伤害他的，所有一切要使他受苦的，他都把这一切事情来看作主你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后来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那就是神的意思。没有经过那些苦难，约瑟没有机会做埃及的宰相，没有机会给犹太自己的家人带来那么大的祝福。所以我们看约瑟和路德一样，他们都里面都有一个感恩的灵。那最后，凡事谢恩，就是我们应当做一件事情。诗篇一百篇那里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。也就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表达感恩的方式很多，可是其中一个最美的方式就是赞美神。有时候我们比较强调赞美的方向在于好像是在征战，可是若是我们没有感恩的心，我们的赞美不过是一些美丽的字句。所以诗篇教导我们先称谢进入他的门，然后赞美进入他的院。先进门，然后再进入院子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先来感谢神，然后是赞美神。所以若是我们没有在凡事谢恩上操练，我们很难在苦难的征战中，我们全心的称谢赞美神。就像保罗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，那里他们仍然能够祷告，能够唱诗，能够赞美神。约伯在那个苦难的日子里面，他说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对不起哦，还有一点哈、哦，有一个姊妹，她母亲猝死，她儿子大儿子学习障碍，小女儿先天病性心脏病装节律器，后来精神又出问题，随时会自杀。先生癌症逝世，公公又自杀，自己又长子宫瘤。他要上班，要做家事，要照顾儿女，要照顾婆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女人她实在走不下去。后来她也是后来带着苦难来遇见了神，可是她看见神，听见神的信息，要做一个常常喜乐的人，不住祷告的人，凡事谢恩的人。所以他为了能够学习这样子的功课，他就去书房买了一个挂轴，挂轴有常常喜乐、不住祷告、凡事谢恩的挂轴嘛，他挂在房间里，就提醒他自己能够有喜乐，能够有喜乐。可是他说，我实在怎么喜乐，我实在喜乐不出来。后来有一次神提醒他，你好不好要不要先从凡事谢恩开始。他以为先从常常喜乐，然后再不住祷告，然后再学习凡事谢恩。主说，你先从凡事谢恩开始。后来他就怎样要谢恩什么，哦，为天气，今天太阳出来，感谢神。哦，今天我还活着，哦，感谢神。哦，今天我还能够照顾家庭，感谢神。哦，今天我虽然有病还没死，感谢神。就这样一点一点感谢。弟兄姐妹，越来就越多的感恩，越来越多的感恩，就开始越来越能够喜乐了。所以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他会带来天上的喜乐。那最后，对不起哦，我们又超过一点时间。希伯来书12章28、29节，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神说你们就当感恩。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当感恩，无论你一生的遭遇是什么，无论是福是祸，是幸或者不幸，是顺境是逆境，是健康是疾病，是得是失，我们都当感恩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，与这永远的荣耀相比，其余的都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。因为神赐给我们是一个永远无比的荣耀，所以这为什么也是为什么神说我们得了震动的国，不能震动的国就应当感恩。神没有要我们做什么，神只后面这样说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那就是我们感恩的表示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经，我们看见许多神的仆人，当他们在那样子会让人震动的环境里面，他们如何活出那不能震动的感恩。就像但以理一样，当他被丢在狮子口，国王下令30天之内任何人不可以向国王以外的神或者人跪拜，违背命令的就要丢在狮子坑。可是我们看见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但以理已经知道国王的禁令，可是他仍然每一天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他仍然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，也就因此他被丢在狮子坑。可是弟兄姐妹，神不会亏待一个知道向神感恩的人，因为他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神封住狮子的口，对不对？让但以理一生经历神多少的祝福。那最后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他怎么样在艰难的环境中感恩他。所以最后一点我们要提到，就是什么叫向神感恩，什么叫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就是凡事不发怨言，我们只说感恩的话。因为我们确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因为我们确信有神的美意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怨言可发。在圣经中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、约瑟或者路德或者保罗发过一句的怨言。保罗经历各样苦难，为福音的缘故多次被下在监里，被鞭打，被羞辱，被石头打死，几乎要死，甚至也像但以理一样曾经被丢在狮子坑中，神把他从狮子口里救出来。所以提摩太后书4:16那里说，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保罗说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，那些人离弃他，那些人不理会他，不来帮助他，没有人帮助他，可是保罗对任何一个人没有一句怨言，他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保罗差点被丢在狮子、差点被狮子吃掉，可是保罗从来没有向神抱怨过。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称谢赞美神的时候，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并不是因为神把他从狮子口里救出来他才意识到主站在他旁边，也不是，而是当即使是当没有人前来帮助他的时候，都离弃他的时候，可是保罗仍然很清楚的知道，即使所有的人都离弃我，可是主站在我旁边，即使神没有把我从狮子口里救出来，我仍然知道主站在我旁边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是主一直站在我旁边，无论我们遇见什么事，无论我们的遭遇如何，无论人如何的对不起你，无论人如何的冤枉你，可是主一直站在你旁边。当我们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们就没有一句的怨言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我们就能够凡事感恩。感谢主，神愿神祝福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的彼此的代祷。